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8.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开始旧约宗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路德记。路德记一共有四章，它的作者是撒母耳，日期在主前1010年，写作的地点是在示罗。这本书写作的目的乃是指出在士师的时代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指出了大卫王的家世，好引出了下一集关于大卫生平的撒母耳记。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光明。这本书的简介，路德记是一篇可歌可颂温馨动人的故事，以士师记的患难时期为背景，他所记的事情可能是发生在基典当士师的时候，因为当时曾有一次大饥荒出现。当时犹大国受到大饥荒，有一家四口，夫妻两个加上两个儿子，他们逃到邻近的摩亚地去寄居，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就应运而生。在摩亚这个家庭的前途变化很大，十年的光阴只剩下了婆婆拿俄米和媳妇路德两个人回到老家去。路德本是一位摩亚的女子，但是她跟婆婆有十年的相聚，在家里面学到了爱慕神的心。在回家的路上，路德不愿意跟婆婆分开，一心跟随服侍到老。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想不到一个外邦的女子竟然得胜，神悦纳他的献身。所以当路德与他的犹太籍的婆婆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神就引导他到波阿斯的田地，就是路德夫家的一个至近的亲属。在波阿斯的田里，他拾取麦穗，终于找到一个新的丈夫。从这个丈夫，他成为以色列最伟大君王大卫的曾祖母。这本书的结尾提到一个简短的家谱，波阿斯是大卫的曾祖父，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从大卫而出的。士师记记述了神的子民在背弃神所遭到的灾害和苦难，但是路德记却描写一个外邦人因着归向以色列的神而蒙到福分，成为神子民的一份子。这本书主要的中心表彰了信心的佳美，尤其是出自一位外邦的女子更属可贵。这本书重要的经文是出自路德的口，在1章16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士师记是记载一本黑暗惨痛的历史， 当读的时候令人感到失望与叹息，但是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令人感到钦佩、兴奋和盼望。路德记的故事在士师的时代就好比沙漠中的青草，黑暗中的明星。路德记主要记载的目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个，指出了士师时代虽然是黑暗的时代，但是也不是每一个角落都是黑暗的，在同一个时期里面也有光明可取的一面，可以供后人来学习。第二，指出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原来是从伯利恒而来。伯利恒在士师记的17、18章和19、21章曾经有两段故事都发生在伯利恒，这两段故事都描写了当时的道德宗教败坏的一面。但是从路德记来看，伯利恒也不是像众所周知的那么黑暗。第三，这本书的目的乃是回应了亚伯拉罕约的话，地上的万族都因选民得福。第四，从路德记可以看出神丰盛的恩典，看见神如何暗中的眷顾，如何成就他的旨意，如何以慈爱怜悯来对待人。神恩待拿厄米，也恩待摩亚的驴子路德，使他进入神的圣约，能够跟选民同享应许之福。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一共有四章，也分成四大段落。第一章是讲到路德到波阿斯的城中，是讲到信心的试验。第二章，路德到波阿斯的田中，讲到信心的劳苦。第三章，路德到波阿斯的场中，信心的应许。第四章，路德到波阿斯的家中，信心的赏赐。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记载一个旅人的故事，一卷是以斯帖记，一卷就是这本书所讲的路德记。这两本都是非常有趣而且特别宝贵的书，不但故事记载的非常的动人可爱，而且有历史的真实根据。这两个故事的主角所不同的地方，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却嫁给以色列人为妻，而得到神的救赎来服侍神。而以斯帖呢，则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嫁给外邦的皇帝为后，而且救了本族的人。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了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带着妻子拿阿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到神所不赐福的摩亚地区住在那里，并且娶了两个摩亚的女子做媳妇，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就是本书的主角路德。这一家人他们在外邦定居了下来，居然还替儿子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之久。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得到的是死亡、缺乏、灾祸、苦难，一直到后来只剩下了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媳妇。拿俄米才想到归回到自己本国本城，回到神所施恩的地方去。他也听到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路德在这么一个家里面住了大概有10年，一定听过他们讲述耶和华神在他们列祖身上所行的大事，所以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爱慕耶和华神的心。他相信这位才是真神，自己以前所拜的不过是偶像罢了。当拿俄米要回去犹大地的时候，他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回到了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但路德却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且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他没有想到自己如果回到犹大地，他是一个被人所藐视的外邦女子，回去以后到了陌生地要受到多大的难处。但是他只知道永远跟随婆婆，而且他也知道去跟随这位真神。路德从他对拿俄米的表白中看见，他是一个愿意归附那拿俄米神的外邦人。他的祖先罗德为了世俗的祝福而离开了应许地，但是从路德的身上看见他改换了祖先错误的方向，从外邦地搬回到应许地，因此他蒙神大大的祝福。路德本是摩亚的女子，根据生命记23章3节记载，亚门人或摩亚人皆永远不能进入神的会。进入神的会就是成为恩约之民，享受恩约之福。但是路德他能够进入神的会，乃是根据他对神的信心。神是全世界的神，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路德就像拉合一样，因着信能够进到神恩典的里面，享受恩约的保护和祝福。第二章记载路德到波阿斯的田中，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拿俄米有一个至敬的亲属，名叫做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也是一个庄家的主。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他本来只想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一些打捆剩下的麦穗，好带回去供养婆婆。但是波阿斯注意到他，问到他，又恩待他，用慈爱的话来安慰他的心。波阿斯处处的照顾路德和拿俄米的一家，让他在自己的田里面收取额外的麦穗来过活。在第二章12节，波阿斯甚至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到了第三章记载路德到了波阿斯的场中，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想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他能够享福，他就差遣路德暗示向波阿斯去求婚。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记载了一个字，叫做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这个字在这本书一共出现了28次之多。至敬的亲属是有关以色列人的一个家庭的律。在利未记里面记载，至敬的亲属对他的亲戚主要有几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说，如果同族的人他失掉了产业，至敬的亲属要为他们赎回产业。产业有时候因为饥荒、贫穷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被卖掉，至敬的亲属可以帮他赎回，使原来的业主可以得享其原有的产业。第二，至敬的亲属要为同族的人赎回自由。有时候同族的人因为太穷了而被卖给他人做奴隶。第三，至敬的亲属也为同族的人赎回生命，也就是为同族的人被杀害而复仇。第四，至敬的亲属要为同族的人接受赔还的金钱，或者是处理诉讼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再接着继续的来讲。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路德记三章九节，路德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对同族人的责任，我们以上讲过，主要是与赎回产业有关。但是呢，路德在这里因着拿厄米对他的吩咐，去向波阿斯这位至敬的亲属求他用衣襟遮盖。什么叫衣襟遮盖呢？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俚语，意思就是愿意进到对方的保护里面，恩典里面，也就是代表向波阿斯求婚，请求他的供应和保护的意思。波阿斯对他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至敬的亲属责任可以包括婚姻，但是不是照着律法的规定，而是一个自愿的一个爱的。路德去向波阿斯请求保护婚姻的建议是来自拿厄米。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不知道律法的规定，所以波阿斯也没有推辞路德的请求。但是波阿斯提到有一个那更近的亲属，如果那位亲属他肯来赎地的话，那他需要去尽那个责任，如果那位更近的亲属不肯的话，波阿斯才可以来赎地和婚娶。到了第四章，波阿斯到了门口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就将赎地和婚娶的条件放在一起，那一位至敬的亲属他立刻脸上变了颜色，因为他在四章六节讲出对我的产业有爱，因为他想如果他与路德结婚生下了儿子，就成为马伦家的人，他自己的产业一半要交给他，何况那更近的亲属他只想属地而不想赎路德，所以他连地也不准备赎回了。路德记整个故事都说明了波阿斯他完成的责任是伟大的，是无私的，是可敬的，神也给他们夫妻莫大的恩典。波阿斯对路德是出于爱，波阿斯是一名至敬的亲属，虽然他不是那更近的亲属，但是当那更近的亲属放弃了该尽的义务的时候，波阿斯便成为一个最近的亲属了。最近的亲属主要的本分是为赎回，这也正如神与基督的工作，神将以色列和教会赎回赎出，正如波阿斯将路德从贫穷无助的困境里面赎出来，他是那一个更大的最近亲属的一个类表。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他是有大能的，而且他也爱我们，愿意赎回我们，与我们联合。在这本书里面一章八节也提到，拿厄米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正如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恩待这个字在这本书里面常常的提到，这是讲到神对人的爱，也是一个忠心的爱，所以这个字也可以称为约爱，立约的约。这个爱表示一个长阔高深无微不至的爱，所以约爱这个字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在路德记里面有好的生活的范例。一个 认识神、懂得又经历神的人，一定能够在他的生活上彰显出神的约爱来。路德他愿意跟从拿厄米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就是因为他在拿厄米的身上看到了约爱生活的榜样。约爱的生活也是近前人对外邦人的一个见证。拿厄米他自己宣告神是以约爱恩待他，波阿斯在三章十节也愿意神用约爱恩待路德，使他的生活胜过以前。这一切都显明这些人都明白什么叫做约爱的，他们存着这种心态来待人。在波阿斯的身上又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看见他在麦穗里面用约爱的精神来善待路德，又在打麦场用约爱的礼来帮助路德，并且向路德保障他一定照应他的终身大事。后来在波阿斯与致敬的亲属对话里面，整个过程都显出波阿斯的约爱光芒四射。他不像那更近的亲属自私为己，那位更近的亲属虽然没有错，只是不够约爱而已。波阿斯呢，处处显出他的伟大、慷慨、乐意顺服律法，这是一个伟大约爱的生活，也是以色列人理想的生活。在路德记最先一章和最后一章，将两个人他们有约爱与没有约爱的生活也描述出来。在第一章里面，俄尔巴他不愿意跟随拿厄米回乡，他并没有做的不对，只是他没有约爱的生活与思想。而路德却彰显了伟大舍己的约爱精神。在最后一章，更近的亲属放弃了他的权利，不是说他违反了律法的事，而是他没有履行约爱的精神。而波阿斯呢，却刚刚相反，他所做的正是约爱精神所期待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神常用他的约爱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也是要用约爱的精神来活出来，对我们的家人、对外邦人、对周围的人都显出神约爱的精神，显出神敬虔的子民，也显出我们是乐意遵行神的话，活出一个最理想的生活。从路德记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看顾顾惜和恩待人的神。路德记也记载了有关神在人生命掌权的一本小书。神的看顾是异常的奇妙，有时候是透过神迹奇事，有时候是在暗中用隐秘的方式来照顾人。路德记的二章第三节讲到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在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这两处的恰巧都讲到了神奇妙的看顾，看起来好像是偶然，但是却是万事互相效力。在你我的人生之中，我们也有许多的恰巧，都看见是神恩典的管理和带领。在我们人生里面也看见神对我们的看顾实在是无微不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它的存在，让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上面也看见它来介入它的存在，与我们的生活打成一片，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不知不觉的体验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神。在路德记的故事里面看见四个人身上都得到神无微不至的爱与眷顾。第一是神 恩待了以利米勒的家，让他不会于后继无人。第二，拿厄米也从苦境之中重新获得喜乐和安慰。第三，路德他与前夫结婚十年没有生育，结果丈夫死在异地。后来神使路德得了一个孩子，神是使那不能生育的能够生育的神。第四，波阿斯虽然事业有成，生活安定，可惜依然是孤家寡人，但是神使他恰巧遇见路德，于是产生了爱情，而且在许多恰巧的事上，他与路德终于能够成为眷属，在一切的事上都显出神的保守和看顾，使他能够成为神的宗保，大卫的先祖。路德名字的意思也是美丽，我们从这本书里面看见他在信心、在爱心、在顺服、在勤劳、在吃苦、在谦卑、在忠诚的品德上实在是美丽。第一章我们看到路德的信心，第二章看到他的忠心，第三章看到路德的顺服，第四章看到波阿斯的爱心以及神对他们的祝福。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德记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就是我们那位至敬的亲属，你爱我们，你也有能力把我们从困苦之中救赎回来，与你联合得到你的恩典。我们也看见路德是何等的信心、忠心、顺服和爱心，但愿我们今天也是有这样约爱的精神，从你给我们的爱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对人的爱，显出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